我在我们辉瑞讲堂的网站，虽然我们没有特别去宣传哦，但是口口相传还真的蛮多人点阅的。哎，我们的辉瑞讲堂的网站，那在国外有些人在听，这个我讲的这个阿含经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反映说，希望我们的讲义就是能够装成册，有没有？那装成册比较不会说零零散散这样你们觉得呢？都可以因为装成册有些人会觉得太重了，对不对？如果一个学期一本，有些人可能又会觉得太重。那有些人喜欢收集的，他就觉得如果是一本的话，他写的资料才不会改天丢了所以。好像两种人都有不过我有在想，因为通常呢，建议的人他都没有什么动作。我改天要跟他讲，就是跟我建议的人，他说你要装，师傅你装成册比较好。我要跟他说，你要出钱啊，你不能只是叫师傅去装订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些同学很可爱，他只会说：“哎，师傅，你那个书去印啊，快点啊，快点印。”我又不会那个钱从那个地下涌出来，有没有？我印书的钱呢，从地下涌出来，知道吗？所以有些我觉得同学有时候很可爱啦，因为有些事情师傅不能够这样公然跟大家说的嘛，对不对？这样说，你看传到国外去还得了，对不对？这师傅整天在课堂上募款，对不对？还像什么话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因缘可以的话，我会就是我们下学期，因为我有在想，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下学期的讲义啦。那如果是可以的话，不是太多，那我会把这个六入处相应装在一起啦。这个六入处，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完嘛，就是把它装成一本这样，不会没有像五蕴那个那么厚啦，就比较薄的，大概100页左右，就下学期用因为下学期我准备是把这个六入处还有这个杂音诵杂音诵就是有四个相应就是有因缘、四圣谛、受，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相应就是有四个相应那。我都选很重要的经典，尤其导师有解释的，我都是大部分都是选那些经，所以我是希望即使讲不完，大家拿到这个教材以后可以自己慢慢读也是好的所以下个学期大家来的话，我希望能弄好给大家好，在我们今天大家有拿到新的补充讲义吗？179页那我这一堂课想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五蕴颂的一些重要的经文。那这些经文不是很深，文字不是很深但是百读不厌经文，佛陀讲的经文都非常非常好。那所以我有揭露了一些重点下来呢，希望大家寒假，因为我们放假放很久，大家知道吗？我们放到3月15才开学，那所以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师父，因为有些时候是本来是3月初开学嘛，对不对？为什么拖到3月中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遇到那个巡回讲座巡回讲座，因为巡回讲座这一次。院长又说：“我不能找替身，我本来要找替身他说不可以，所以就变到还是要讲三场嘛，高雄、妙云兰若跟辉瑞讲堂，所以就这样扣下去，就3月中了，就3月中没关系啦我们上多少就是多少嘛好，那这个五蕴颂我。”给大家这一些经文呢，它只有4页了不长， 待会你们要念一段，我来解释一段，这样好不好？那我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寒假期间啊，你如果没有一个方向啊，就是经文太多嘛，经论太多，那你不晓得要选哪一些可以做自己的定课的话，你不妨拿这四页啊来做你的早晚课啊，你可以早晚都诵念一遍，我觉得蛮好的啊，短短的嘛，嗯，我本来要大家每个人背一句的啊。我看有些人一定很懒惰去选那个只有一行字的那个。好，我们来看179了哈。那我有把它稍微分类一下，就是分了四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呢，就是佛陀教导修梵行的目的。好，那大家先诵念这两段。世尊，若诸
如来问我言，答案：世尊，何故教人修诸梵行者？我当答言：为欲色修业，离欲念境，解脱不生故，世尊教人修诸梵行。大师为说调伏欲贪，以此教教。大师为说于意色力了无欲贪，于受想行识蕴调伏欲贪。我大师如是说法，若于色欲不断，贪不断，爱不断，念不断，渴不断者，彼色若变若异，则生忧悲恼苦，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见于贪有如是惑故，于色调伏于贪，于受想行识调伏于贪。若于色断欲、断贪、断念、断爱、断渴，于色若变若异，不起忧悲恼苦，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以受持善法，现法乐住，不苦不爱不恼不乐，身坏命中生于善处。是故世尊赞叹教人受诸善法，于佛法中修诸梵行，平等净苦，究竟普遍。
好，那这两段呢？啊，我忘了，我念到这个究竟苦遍哈，我才想到，我下个礼拜又要印一本书啦，啊，所以大家如果你虽然我们没有上课了，你如果有来慧日的话，可以找看看啊，嗯。那我们来解释第一段经文。我的书名就叫究竟苦边，哎，所以我念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好，那我们看第一段经文啊。那第一段经文是佛陀问阿难的啦啊，就是如果外道有人来问你佛陀教什么，你要怎么回答啊？那阿难就说，如果是有人问，我就会这样回答啊。世尊教导我们对于五蕴啊。要有厌离，离欲灭尽解脱，不生，不生就是无生，就解脱嘛啊。那所以因为这个目的，世尊教导众生修诸梵行啊。那第二段经文呢，这个是那个西方比丘那一部经，就是西方比丘就跟佛陀说他们要到西方，回去西方安居，那佛陀就说你有没有跟舍利弗告假啊？他们跑到舍利弗那边去，就是这一段话啊。那舍利弗说，你们回到西方会被人家问难说你们在释迦佛那里学到什么，那就是这个道理啦啊。大师就是佛只是教导我们什么呢？调伏欲贪，以此教导 来教诲我们，以子教法来教导我们。这里有两个教嘛，哈，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啊。大师啊，就是佛，他只有说教导我们要怎么调伏五蕴啊，啊，五蕴就是不要于五蕴当中起欲贪，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法啊。那在下一行，如果我们对于五蕴呢的欲贪不断，哦，这欲不断啊，贪不断等等，那这个五蕴如果变异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苦恼忧悲。相反的，下一段，如果我们能够对于五蕴啊，不再有这个欲贪念爱等等，那五蕴变异的时候呢，变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起忧悲恼苦，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学佛啊，如果是按照这段经文来看，佛陀教导我们的教法呢，都是一种免疫力的提升。如果我们越早知道五蕴是无常苦无我，不要执着它的话，那它变异啊，它生老病死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起忧悲苦恼了，因为我们做好防疫了啊，做好防疫。那最后一段呢，就是非常好的一段文啊。那佛陀说，舍利弗说，因为我们受持善法，我们有在修学善法，现生就能得到现法乐住啊，会有不苦不爱不乐不恼。那未来世呢，也能够生在善处。就是我们如果有修善法，不只有今生现世乐，还有后世乐。所以呢，世尊教导众生受持善法，那善法是基础，再来呢，于善法中修诸梵行，平等尽苦啊，才能够就近苦边啊。所以善法是我们修学的修道的一个基础来的啦啊。所以在阿毗达摩他们很重视，叫做顺福业，对不对啊？大家应该有听过嘛哈，我们之前有讲过，第一个次第就叫顺福业，就是三福业。布施、持戒、修定，三福业。那有了三福业呢，才能进阶修诸梵行。这个梵行就是顺觉者分、顺解脱分啊，不，顺解脱分、顺觉者分啊，就是在修这个四圣谛、四念处等等啊，四圣谛，然后才能够就近苦边啊，才能得解脱啊。所以佛陀教导我们修学善法，主要是这些善法能让我们得到现世乐跟后世乐，还有就近乐。就近苦边就是就近乐啦啊，所以在阿含经也有人问佛陀说，佛陀啊，为什么你经常都在僧团里面讲法，都那么少来我们的村庄啊，跟居士们弘法？佛陀说，说法也要看那个投报酬率，投资报酬率。那在杂含经它有几个譬喻，其中第一个譬喻呢，它是说就好像耕田啊，他问农夫说，耕田，那如果你有三块地，上中下啊，就是那个品质啊，有上中下，请问你会先耕种上品的地吧，对不对？肥沃的地你先耕种，那再来是中等的，再来是下等的。那佛陀说，对呀，我都是对，就是一切的那一个都是众生都是平等，但是呢，为什么对僧众比丘、比丘尼呢多教导？是因为他们是上田，上田呐、啊，是好的田。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要来出家修梵行的啦。不是被人家强迫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出家人呢，佛陀说他是第一个最关心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中等的啦啊，中等的啊，就是学佛的居士啊。再来下等就是那些一年才来一次热闹的那一种啊，那可能就没有那么花时间这样啊。所以其实佛法教导我们的道理啊， 有时候我以前跟我几个师兄在一起呢，我也不太了解，后来久了我就发现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啊，他们也是这样啊。所以我有几个师兄说他们现在不要做行政工作啦，他们要去积极的去栽培人才啊，不管是弘法的还是禅修的人才，因为他们说时日无多了。那这个就是要赶快把经验传承下去了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主题，修习梵行的初发心。那初发心在解脱道来说是蛮重要的啊，解脱初发心就是一般讲的出离心啊。好，我们来诵念这三段经文。比丘当知闻色声厌离欲灭尽即净法，是名多闻。无明则谓不知，不知者是无明，明者是知，知者是为明。若比丘修习随顺成就者，虽无欲令六尽解脱，而彼比丘自然漏尽心得解脱，所以者何？彼修习故，何所修习？为修念处正勤如意足根力觉道，如彼夫妻赡养妻子，随时阴暖冷暖得所，正故无欲令子方便自着而处，然其诸子智能方便安稳处却啊。OK， 好，那第一段经文就是何名多闻啊，何名多闻。那这一段经文后来我回去重看的时候，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啊。啊，导师在书里面也有说，什么叫多闻正法？这个多闻呢，当然鼓励人家多多听闻，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听闻到让我们升起厌离、离欲、灭尽烦恼的心，这个才是跟出离心相应啊。那同样的经文，它在大家看一下，在第181页，大家看一下181页编号10，编号10一样的哦，那个经文编号10有看到吗？比丘于色相厌离欲灭尽，是名什么法次法相。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杂含经的经义来看，就是我们从多闻正法的阶段开始，一般我们讲说清净善事就是多闻正法，对不对？过来是如理思维嘛，然后就是法次法相，法次法相又翻成法随法行，他又翻成法随法行。或者是相法次法，大家有听过吗？他有好几个翻译。那不管有没有四个四欲流支，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很明显的啊，他整个修道的过程，他就必然要保持这一种出离的啊，出离心的念头，就是由始至终，整个过程都是如此啊，都是要有对于五蕴呢，要有厌离欲灭尽的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在杂含经，他不断的重复了啊，我们在发心乃至加行的过程，都一定要保持。为什么佛陀要这样叮咛呢？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在学佛啊，慢慢久了，大家就会观察，其实有些人学佛学久了啊，这个解脱的心并不强，反而他会冷却了。他会为什么会冷却呢？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些众生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烦恼 已经把他的道心覆盖了，自己没有发现。因为我们学久了呢，他再也没有新鲜感，对不对？没有新鲜感的时候呢，你没有再发现自己的习气还存在的话，那而且不断的潜移默化让它有因缘滋长，久了它就会把你的善根也吞没掉。所以你会觉得佛法很乏味，你会觉得诶，这个学佛没有什么意义啊，可有可无。这个就是你的出离心已经被淹没了，诶，被吞没了，自己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学佛为什么要保持这一种向道的心啊，就是从发心多闻正法一直到法次法相啊，整个过程都是要保持。因为只有导师说啊，人类有情啊，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也只有自己可以毁灭自己。大家同不同意啊？是啊，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可以解读的很夸张的，你知道吗？一句话哦，有些人可以解读到哦，可以解读到他就是你就是把他固定这种人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他。有些人那个习性真的是很强烈啊，强烈到你也觉得很难改变他啊。像我最近在学院呢、啊、哈，就是我在教同学做讲义嘛，上般若经。那有一些同学因为看不懂啊，第一次做讲义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点排斥啊，因为他们看不懂，诶，看不懂。那但是呢，我其实看不懂，我是要让他们去，你要去尝试嘛，你不要说看不懂你就有排斥的心。那我就因为我叫学长带领这个学弟去做这个讲义嘛。那学长就跟我 complain 很多啦，他说哦，某某同学很糟糕啊，几乎他做的都不能用啊，就是很排斥就对了哈。那我讲课的时候呢，我没有去特别找这个几个学生来训话，我没有，我装的什么都不知道啊，装的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每一次上课呢，就类似我们课堂上讲哈，我想到一些佛陀提示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些关键啊，我就会提示。那我说其实不管我们在学生时期，那还是出来弘法的时期，你都要有一个具备自己向上啊精进的这种用心。那慢慢的其中有一个被学长就是扣上那个懒惰的帽子的这个同学哈，昨天呐、啊，他走上来哦，他走上来，教室前面哦，跟我讲，他说老师，因为他快要轮到他报告了，他说我们上了现在快要一个学期哈、哦，经过老师这样子的教导，我现在重看我的讲义呢，我觉得我很不满意，我要重做一次，再给老师比较好的。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哦，非常非常可以啊，哈、哦。那后来我慢慢发现，哈、哦，就是我们对于人的很多印象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缘起的观念啊，有时候套上去就改不了了啊。所以你没有学习这个佛法的这种观念啊。这里所讲的厌离欲灭尽呢，都是自己自身的啊。佛陀不会讲别人的，都是自身，自己要观察自己。那如果我们有这种向道的心，这种人事问题算是小 case 啊，嗯，自己解脱比较重要啊，嗯。好，第二段，那佛陀说无明者就叫做不知啊，那有智慧的话就叫明，对不对？就叫知啊。那最后第三段经文呢，这里是提到说，那如果我们有在修习37道品，那即使你不想解脱，它也会自然解脱啊。就好像母鸡，它随时都有在孵蛋啊，能卵得所啊，就是得宜。 那即使他不想小那个小鸡那么快出来，但是小鸡因缘到了，他自己就会出壳，对不对啊？解脱也是如此啊，嗯。所以我们如果修学很久哈，都没有像这个鸡蛋一样呢突破那个鸡壳的话，我们回去要想想哈，嗯。那么久还没有突出那个鸡壳，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184号，嗯，好羡慕啊！好了，我们来看180页，不要理他。好，我们看第四段经文。好，大家先念456。比丘心恼故众生恼，
心静故众生静。观色如巨魔，受如水上花，想如吞食裂，住行如芭蕉，诸事法如幻，自有种性轮周，
周匝以思维，正念善观察，无时不坚固，无有我所，于此苦蕴生，大自分别说。离于善法者，身为成器物，受暖及诸事，离此于身分，勇气秋种间，如目无事想，此身常如是，幻会又迷夫，如沙如毒翅，徒有坚固者，比丘勤修习，观察此运生。昼夜常精进，正智细念住，有为行常行，永得清凉处。众生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爱，爱结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体。譬如狗子戏住，彼戏不断，长夜绕住轮回而转。
好，那第四句经文呢，这个是最短的啦，所以大家要背就背这一句，对不对？心恼故众生恼，心静故众生静啊。所以你要心恼还是心静，个人选择啊。那第五段经文呢，这个就是五种譬喻。这一个偈颂我非常非常喜欢，我每一次读我都觉得写的实在太好了啊、嗯。这个五蕴啊，五种譬喻，那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不多说啊。大家看第三行啊，大智分别说，他说我们这个有情五蕴啊，啊，它是由三法而组成的，就是受暖事。这三个，如果这三个离开了我们这个五蕴身，就成为什么？回收物啊，就会回收物了哈、啊嗯。那离此于身分啊，离开了这个身体啊，那就会被勇气秋种间啊，就是在坟间的啦哈，坟场，那就好，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如木头一样，已经没有心事了，就是尸体啦啊，就是、尸体。尸体留在种间，它不过是短暂的日子，对不对？久了它也化成灰啦啊，嗯。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啦啊，它无常幻化的样貌啊，疑惑我们凡夫。其实它是没有坚实的啊！如果我们经常有修学观察这个五蕴啊，啊，日夜精进，正念正知，那我们才能了解到这个有为啊，它是不常住的，它是空的。那如果你观察到这个有为行，让它止息的话，就得到涅槃的清凉处啊，嗯。那无明跟爱是生死的父母，让我们流转不息，那这个也好懂、啊、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思维。 好，再来我们看经文第七跟第八，还有第九好了啊。有因有缘，众生有垢；
有因有缘，众生清净。
一色非一相是苦，
是乐非乐，乐所长养，不离乐。是故众生于色染浊，染浊故性，性故有恼。是名有因有缘，众生有垢。
一色非一相者，
是苦非苦，有苦长养，不离苦。是故众生厌离于色，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是名有因有缘，众生清净。
我
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所以者何？比丘，若如法语者，不与世间争，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比丘，色无常，不变异法。世间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为色是常而不变异正住者，世间智者言无，我亦言无。坦途于五受蕴作常想、安稳想、无病想、我想、我所想，于此五受蕴保护不起，众累之五受蕴冤家所害，如彼长者为诈轻冤家所害而不自觉，我闻生弟子于此五受蕴观察如病如庸如痴如杀无常无垢非我非我所于此无受蕴不着不受不受故不着不着故自觉涅槃。
好，那第七段经文这边也是外国有一个同学跟我提起，后来我去找这个巴利文还有其他老师的讲解呢，确实有发现有错字的，就是经文七这一段啊，错字在哪里呢？就是你回去看那个导师的汇编哈，也有这个可能也有这个错字啊。那在第二行，于以色非一向是苦，因为色法哈，就是五蕴啊，它不是全部都是苦的。他偶尔也有乐，所以呢，众生就会在这个乐当中起懒浊，因为懒浊就会生起烦恼，所以呢，有因有缘，众生有垢。那再下一行，以色非一向乐，是苦。那我改了哪一个字呢？其实是改了那个第二行那个是乐那个是。如果你回去看课本哈，我们的课本是写非的非乐，那我把它改成是乐哈，这样子对应前后才正确了哈。对对，如果原本的课本你回去改一下就知道了哈。就我们的五蕴颂啊。我们五蕴颂那一本啊，你看这种学生谁要收啊，我才不要哎。好，第四行这边他说，因为色法它不是一直保持在快乐的，它偶尔也有苦也有随苦，所以众生因为在乐，我们说在乐当中有体验到这个苦啊，所以对五蕴呢就会产生厌离啊，厌离就不乐，因为不乐呢，所以会趋向于解脱。这个是有因有缘，众生清净啊。我觉得这些经文我一直读，我都觉得很喜欢啊。嗯，那我不与世间争啊，第八段，世间与我争。那这个呢，要怎么解呢？如果按照经文来看的话，就是世间智者言有， 我也言有。那有什么呢？有无常苦无我的法啊，无常苦无我的法，这个是佛陀也会跟着世间人说有。那无是无什么呢？五蕴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那这个佛陀说，如果世间智者说无，我也说无。所以佛陀讲有无是有条件的，他不是说你说有我跟着你说有，你颠倒我跟着你颠倒，佛陀不会讲的啊。好，第九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是提到说，凡夫啊，对于这个五蕴啊，他经常做这个常住不变想，不会生病的。那对于这个五蕴色身啊，都会保护爱惜啊。但是呢，这个五受蕴啊，它是冤家来的啦啊。那它会怎么样呢？它会逮到机会把主人也干掉，大家还记得吗？啊，这个就是这里的譬喻啦啊。那多闻圣弟子如果懂得观察五受蕴如病如痈，无常苦空，那就不会与五受蕴产生执着，那不执着就能够自觉涅槃。 OK， 所以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经常要观察五欲的过患啊，五蕴的过患，两个都要观察，五欲跟五蕴啊。好，我们再看181页，我们时间有限了，我直接讲了哈。那第三个标题是修解脱道的家行，那这里主要要说的就是第一段，余色与五蕴，我们如果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就不能解脱，不能超越生老病死的恐怖。第二段，五受蕴呢，它是我们的有为法，是我们的私心所，我们的后有爱而造成的，所以它是必然，它是一个生灭无常的法，这个我们要知道的。第三，这个五蕴呢，非如所应，当尽舍离，断彼法已，长夜安乐。它不是我们应该要懒着的对象。佛陀说，就好像森林里面有一棵树啊，有一根树木，这个人呢去砍树呢，就把树就抬走了，因为这棵树跟我没有关，所以我不会产生忧悲恼苦。那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其实也是无我无我所的，它就如这个森林里面的一棵树木一样，被人砍掉了抬走了，不值得我们忧悲恼苦啊，就是你要观察这个五蕴身心是这样了啊。再来，四跟五是一样的啊，就是过去未来色是无常，何况现在当下的色呢，刹那生灭。所以圣弟子要观察这三世的五蕴啊，都是不实的，都是应该要厌离欲灭尽的。好，第六，那色这个五蕴啊，它是无常的，它是因缘所生的五蕴，所以它当然是无常。五蕴的因，五蕴的缘，全部都是无常啊，无常因无常缘所生的五蕴，云何有常啊。第七，那观察无常是解脱道的一个必然的基础。那但是呢，如果建立了无常想，继续就要学习这个无我想。那无我想者，能够心离我慢，顺得涅槃。第八，我们要观察色无常，就五蕴无常，还要观察苦，还要观察无我，无我所。那如果能降观，就是真实正观啊。第九，佛陀说，我论因说因，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这个即跟灭啊，就是我们的有情啊。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根、境、事、处、 受想思，才会有一个有情的那个假名我嘛，对不对？这个因缘法就集成一个有情的假名我，但是因缘消散的时候呢，这假名我也就跟着消散啊。所以佛陀说，这个因缘的法，它都是因缘，没有真实可言啊。那第十刚刚已经讲过了，第十一取着，取故生着，不取就不着啊。那我们对于五蕴呢，都认为有一个我啊，就是集蕴我、异我，就是离蕴我、相在啊，就是离蕴我。那色是我，我所，所以我们就取着。那因为取着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呢？如果这个五蕴啊变异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跟着转变，情绪转变的时候，我们就会取着色受心住，就会被这个情感所左右我们了。所以我们要色受心住，不是，如果说我们取着的话，那心呢就会被这个所缘啊，强大的所缘所摄住，那如此呢就会产生恐怖障碍心乱，因为我们取着的缘故啊。十二，比丘动摇时为魔所伏，动摇就起烦恼了啊。那如果不动的话呢，就解脱颇寻，有没有？不动就是不起烦恼，那就能够解脱恶魔啊。十三，世人颠倒异于两边，有无二边。那因为取着境界，我们内心就记着啊。那如果我们不受、不取、不住、不记于我，那观察苦生时生，灭时灭，如实了知它，那就不会有疑惑，不由于他而能自知，这个就名为正见。这里有一个错字哈，我忘记改。第三行啊，不由于他而能自知，有没有？哎，那个如要改成知啊，嗯。那知道什么呢？什么叫正见呢？就是如实正观即，就不生无见啊。看到法的因缘生，就不会产生无因见。如实正观灭啊，就不会产生有见，因缘消散了，灭去了，也不会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啊，不会产生有见。迦旃言离于二边，就是佛所说的中道缘起。中道缘起，它是有假名和合的五蕴，没有一个实在的五蕴啊。不复见我，唯见正法。那这一部经很有名了哈，嗯，就是阐陀经，就是这一部了哈，阐陀经，嗯。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主题，圣者的解脱心境。那圣者的解脱心境呢，我记得我当初跟大家说的第一经的时候呢，就有讲到这里啊，就是佛陀说，如果我们懂得观察五蕴是无常的，这样观察就称为正见。有正见才能生厌离、喜贪净，得心解脱。所以这么强大力量的正见呢，就不是一般的知识了。所以这里的正见呢，应该是指出世间正见才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现在听法，我们也可以说有正见，对不对？但是这种正见呢，贪欲来的时候挡得了吗？挡不了，所以那个不叫出世正见了。要像这里所讲的哈，这个正见产生，它自然让我们对于欲望有厌离心，而且贪欲会自然的慢慢的消除，这个才是出世正见啊。第二，如果我们对于五蕴呢懂得正思维、如理思维的话，那能够做这样的无常如实之观察，那就对于这个五蕴的欲啊，欲贪会断，那欲贪断的话就得心解脱啊，这个是第一经跟第二经。再来第三，什么叫做智慧呢？ 那佛陀说，调御贪，断除贪，超越贪，就是智慧，就是智慧啊。所以智慧呢，其实它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境界啊，它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好，第四，这部经蛮好的哈。第四，他说多闻弟圣弟子呢，要在六处入处啊，就六根对六境产生的六识之后的六处哈，这个地方要有舍离无明而生智慧而生明，那就不会产生有无非有非无啊，有无或者是亦有亦无，那或者是比较好平等，或者是比较下劣，就是上中下啦的分别，我知我见啊，有做这样的分别就不会产生了，因为有智慧嘛。那所以如实知如实见呢，就会因为清楚了知，那所以无明处消失，明处产生，可以吗？可以哈，嗯，好，最后一段，那修，对，对啊，不是不是自卑，是上中下的意思，甚是上嘛。等是中，悲是下，上中下，哎，上中下，哎，对，上中下。好，最后一段经文呢，就是很有名的舍利佛说的啊，就是身苦心不苦啊。那解脱的人呢，他对于五蕴啊，他一定会懂得观察即灭畏幻离啊，如实了知。那因为能够如实了知，他不生爱乐。还记得吗？我刚刚白板有讲哈，他都有那个触受想思也有的，只是他没有生爱，不生爱乐。那他对于这个五蕴呢，就认为它是一个无常无我的法。所以这个懂得这样如实观察的人呢，这个五蕴在变异的时候呢，心就不随转，心不随转，让烦恼产生。他就不会让烦恼产生，那如果不让烦恼产生，内心就不会恐怖障碍啊，不会恐怖障碍，这个就称为身苦心不苦。所以圣弟子呢，他们也一样有五蕴身心的啦啊，只是最后做到的是身苦心不苦。好，那我们今天就复习到这里了哈，嗯，我们下个学期再从六入处继续啊，嗯。什么问题？嗯，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也是错，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啦，太有智慧了你，嗯，嗯，好，大家整理一下，我们来做慈心四句啊。